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IU 看什么，我是国际经济观察的版主。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能错过的投资盛会。因为联准会维持着高利率更久的预期呢，使得美国十年期公债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投资者如何在这个波动的市场寻找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成为了重要的议题。那有鉴于此呢，国泰世华银行特别举办了2024全球投资趋势论坛，给投资人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当前经济环境，并探索有效应对策略的平台。那历年来呢，国泰世华银行也定期举办投资趋势论坛，邀请过例如前联准会副主席 Richard Clarida、 半导体专家陆行之，还有橡树资本的 Howard Mark 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师。那本次论坛呢，会邀请到来自桥水基金的资深投资策略师 Patrick Dimick 担任主讲，将会分享他在汇率预测、政府债券的市场策略，还有高收益研究，还有全球资产配置等领域的专业见解。那这次的分享呢，不仅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跟国际投资专家交流的难得机会。那透过这场论坛呢，我们会探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如何制定一个能够抵御市场波动又能够捕捉成长机会的资产配置策略。这对于希望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找寻稳定增长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学习机会。那活动的时间是在11月28号的下午2点，会透过国泰世华银行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Line官方账号直播。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这个活动，或者是了解更多详情的人，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以上的内容呢，是由国泰世华银行邀稿播出。又是有点久没有跟大家出来聊聊天了。那当然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果没有特别的动力，例如说有干爹资助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没有动力用声音出来抛头露面。毕竟我在脸书上的发文已经非常的勤快，但最近呢也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呢，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最近呢有去参加了 Many 就是漫报的主持人他办的一个感谢祭。如果大家不知道漫报是什么的话，可以在脸书上搜寻漫报 Many's Newsletter， 它是一个电子报跟 Podcast 节目，那会透过一个轻松明快的对谈呢，分析有趣的一些科技和商业趋势。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很走心的在聊天，有一些自己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上的见闻。那我自己私底下呢，是跟 Many 啊还有 JC 财经观点的 Jenny 夫妻他们有个小的群组呢，会聊各种的琐事啊，或者是有看到的新闻这样。那当然也会分享一下，就是作为内容输出的作者，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啊，或者是感想这样。那因为我自己认为自己确实是不太擅长言辞，所以对于录 Podcast 的这件事情是有一点障碍没错。而且我通常都会以自己的观点作为出发，就会想说一般人如果在听我的节目或者是看我的脸书的内容的时候呢，其实通常应该都是很想要直接快速获得资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所以我之前的这个 Podcast 的输出呢，大部分也都是直接在讲实际的新闻啊，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一些趋势，但也会被说就是有点缺乏人味这样子，那会有点像是一个输出的机器。当然也是有人说觉得我的节目是比较精炼，然后没有什么废话。因为确实我自己一个人录的时候，我也讲不太出什么废话，而且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也蛮难讲出一些什么心理的感受啊，或者是生活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古埃真的就是天赋异禀，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难学习，或者是说这应该是比较擅长讲话的人呢可以有的一种自然输出的方式。所以如果我想要继续的录节目的话，我可能确实也是需要找到别的人来一起合作，这样子我可能会比较没那么卡，然后输出的内容呢也不会太过于死板僵硬，或者是像现在一样，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念经的样子，让蛮多听众觉得这个低音的音频呢是蛮适合睡前助眠的。那曼妮有在他的分享会上说，觉得我的脸书就是少数是这种写新闻啊写的很简短好笑的粉专。那我确实也是比较擅长用文字来表达想法，用讲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无聊的程度变高。那其实我的粉专呢基本上也是我平常每天吸收大量的资讯的之后，有各种想法的时候就直接顺手的发出来。所以曼妮常会说我的输出量非常的大，但其实基本上都是非常简短轻薄的内容。所以跟曼妮这种就是反刍再反刍，然后思考自己写出的东西有没有新意创建，或者是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 度其实走向是蛮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说觉得很佩服我的时候呢，我其实是觉得其实我只是每天坚持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会费额外的力气。很多时候呢，也是看到了很多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的时候会想要分享给大家。例如说我就很常在脸书上分享一些动漫的消息，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会看各种的动漫，然后也很喜欢大家推荐给我一些好看的东西。虽然说常常听起来有点宅，而且跟这个粉专的名称其实有时候是有点搭不上关系啦，但是这个国际经济观察呢其实就是一个一开始设定的名字，但实际上的内容呢我基本上也是分享不管是政治经济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几乎都有涉猎，所以才会常常看到我分享不管是运动啊体育啊或者是像是海贼王或者葬送的福利莲，是我最近最常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很棒的一部动漫。因为我漫画基本上已经追到了最新的，但动画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这个故事和动画搭配的它的不管是作画或者是剧情声优的配音还有配乐都是非常一流的作品，所以也每次看到它出新的集数的时候呢会想要分享给大家。虽然说我很明显是一个 MBTI 是一个 I 型的人格，但是在看到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想要分享就是这种各种资讯给大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也能够让其他人也喜欢，算是打造一个拓展同温层的概念。曼妮也会常常建议我说可能要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想法，才能够感觉更多的人味，而不会是太像一台输出内容的机器。但我想我可能确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对谈才不会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干。所以如果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人呢，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是你很会说话的话欢迎跟我联络，我们或许可以一起讨论出一些新的节目的方向啊，或者是新产制新的内容。然后我本人的 MBTI 呢是 INTP 型的人格，所以如果有想合作的话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可能跟人的相处的模式。不过我自己是觉得我人蛮好相处的啦，我只是不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比较多时间预热。总之真的有兴趣的人的话真的可以不管是透过 Facebook 粉专或者是 IG 私讯我都可以。那这次难得讲了五分钟的废话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看些什么东西。那主要的东西呢就是联准会现在已经宣告这个利率来到了峰值，那可能会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这个经济数据的变化。因为现在通膨的数据也正在趋缓当中，然后失业率呢基本上是一个缓步上升的状态。那近期美国基本上已经来到了这个放假还有就是购物的旺季，也是很多零售商最重要的促销日期。那以黑色星期五的这个购物季目前开出来的数据来看，电商相关的销售大概年成长了 7-9%， 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了。不过如果你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后呢，电子商务的销售是有大幅的拉升，也一度让很多电商认为这个未来的 projection 是会持续的加速往上。但事实上呢，自从2020年之后其实就很快的来到了一个高原期的概念。以黑色星期五为例的话，根据 Adobe 的数据，消费者的线上消费就维持在大概90亿的水准，今年则成长到了98亿，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7.5%， 那跟疫情前2020年以前动辄大概十几20%的成长率来讲的话，基本上也可以说美国的这个电商成长的速度也是在明显的放缓当中。这其中因素除了电商逐渐开始饱和之外，也有目前高利率高通膨的情况之下，大家可支配的所得已经在逐渐的减少。虽然说还没有到真正的衰退失业潮来临这么严重，但大家确实是在追求更便宜的选项。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在抱怨说很多黑色星期五的 deal 也没有像之前一样折扣那么吸引人。这个现象呢在经济比较差的中国其实也有出现类似的状况，就是他们的电商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发达了，所以也面临了销售趋缓的状态。那当销售趋缓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的呢就是有打更大价格战的一些 player。 以中国来说呢，就是这种以 TikTok 为首的直播带货呢，他们都以非常夸张的折扣价格来卖货，也使得他们吃到了原本这些成熟电商的市场。那内卷的情况下呢，大家也不得不跟这样的趋势，所以大家都开始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那在美国市场的话呢，就是这些中国的跨境电商出海，像是拼多多的 Temu 跟 Shein 都是以极度便宜的价格来吃掉了一些美国传统这种 Dollar Store 的生意，相信对他们原本这些成熟的电商也会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影响。这种应该算是某种程度的消费降，当口袋的钱可支配所得变少的时候呢，消费者就会自然而然的打起更大的价战。如果看 MasterCard 他公布的数据来看，这次黑色星期五的销售包含线上和线下，其实整体销售的成长只有 2.5%， 店内的这种销售成长只有 1.1%， 那电商的成长是 8.5%， 这个是没有通膨调整过的数据。换句话说，以现在大概 4% 的通膨，其实很有可能整体的销售是在通膨调整后是持平或者是衰退。许多人延迟消费，就是要买一些非必需品的时候呢，都会等待这种购物季的时候有比较大的折扣，但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些折扣也不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 deal。 那过去几个礼拜呢，其实许多的零售商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大部分人呢都对未来的景气相对保守，尤其是受到利率影响比较严重的非必需消费品，还有就是比较相对高单价的消费，例如说汽车啊、电动车这些大额可能需要贷款的商品，它的销售量就会显著的下降。那如果要维持原本的销售量的话，那就要么就是你必须要降价打价格战，不然就是要缩减你的产能，把库存给降低。目前大部分的公司其实因为对景气看得相对保守，所以主要的力道呢也都花在了如何削减这个营运的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获利，基本上大家都是呈现一个防守的状态，然后尽量把库存给压低，让自己在未来可能面临衰退的时候比较有防御的能力。因为现在仍然在一个非常高利率的状态，景气也是在缓步的放缓当中，有一点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下。但比较矛盾的呢，就是现在如果销售越烂、景气越烂、失业率增加的话，反而市场会对于未来利率的预期会开始降低，股市反而就因为了这个原因而上涨。但这终究会有一个就是极限，因为如果连企业的业绩也都开始转弱的时候呢，你的股价越高就代表你的估值可能就越高，但你的向前看的销售或者是获利没有相应的成长的话，未来还是会下修你的估值。除非我们见到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就是失业率持续的攀高，然后通膨也同时持续的下降，但是大家的消费都还能够维持在不温不火的水准之上，那确实就有可能市场在消化了整个通膨的预期之后呢，回归了正常的 2% 的状态，那联准会就可以在没有重大出现危机的状况下开始降息。但依照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会开始降息的状况通常都是遭遇了某些重大的危机，或者是已经看到了经济有快速放缓的趋势。以美国经济现在来看的话，失业率还是在历史的低档状态，就业只是没有之前那么过热，而大家基本上口袋里都还有钱，而且贷款违约率都还很低，所以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可以消费。理论上高利率维持的越久的话，会看到越来越多经济上的裂缝，因为大家会把钱投入在比较低风险的美国公债上，就能够有大概 5% 的回报时，就会降低企业跟个人的风险的投资。虽然说目前股市在新高的附近，还没有真正显现出什么真正的裂缝，但购买力持续的下滑，最终还是会反映在企业的业绩之上。那股市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真的脱离基本面持续的上攻。Adobe 这一次 Black Friday 的数据也有显示说 Buy Now Pay Later 这个支付的订单成长了 72%， 营收成长了 47%。 Salesforce 呢也有说大量的消费者呢使用了这个融资的选项，换句话说就是借钱消费，不管是用 Klarna 或者是 Afterpay， 这某部分是一种促销，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的口袋也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必须要这样分期付款才能买到过去能达到的水平。不过也有不少零售商表示说，因为原本对 Black Friday 的预期更低，所以目前销售已经是超过他们的预期。美国整体的购物季的话会在 Cyber Monday 结束， 数，星期二的时候，美国零售联合会会公布他们偏感恩节假期的这个销售的结果，就能为整体美国零售的状况定调。那本周还有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财经相关事件，还有科技的，像是星期一的时候会有 Amazon AWS 的 reInvent 大会，那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亚马逊来展现自己 AI 发展的秀肌肉的时刻，因为相对 Google 和 Microsoft 比起来， Amazon 在 CSP 厂商中算是相对落后的，甚至说他们最近想要急起直追，也大笔投资了 Anthropic 这个 OpenAI 的对手。那大家也可以期待说他们会不会推出一些追上领先集团的新的科技，还有对硬体的投资。星期四的时候则是 Tesla 终于要在 Austin 庆祝期待已久的这个 Cybertruck 的首次正式交付活动，市场可能会再度关心他们的产量产能的进度，以及 Tesla 可能在印度的投资发展，因为已经有一些报道说 Tesla 跟印度政府谈判，如果印度对这些进口车有进口关税的优惠的话，那 Tesla 会愿意在印度设立一个 Gigafactory 来生产电动车，因为 Tesla 会希望先测试市场之后才正式投入生产。过去 Tesla 基本上都把工厂设在他们主要的销售市场上，虽然说印度有非常庞大的人口，但是他们的不管是基础建设或者是消费力都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对于相对高单价的电动车会有比较庞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印度或者是中国也都在生产极度便宜的电动车，这些超便宜的车种在新兴市场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打开市场，毕竟一般人的消费力就是相对的低得多。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还是欢迎对 Podcast 节目有想法兴趣的人都可以私讯来跟我聊一聊，我们下次见，拜拜。